Hello， 大家晚安，欢迎到真性话大冒险，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钟，与您分享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蔡子，大家好久不见。今天邀请到的是英文补习班名师、未来 Family 的专栏作家张佑嘉老师。在近二十年的教学历程中，他以触发学生兴趣为己任，深刻的关注学生的生命历程。今天他带来的新书《要让孩子赢过谁》，告诉家长请给孩子等待的时间，耐心的陪伴，那让孩子能够稳稳的走向自己的方向。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张佑嘉老师。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佑嘉老师，杨洋老师。
今天还有邀请的是我们的伙伴 Peggy。
Hello， 我是 Peggy。
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要让孩子赢过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
这本书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呢，最早的发想是很多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跟我对话，然后他们有时候聊到一些比较不会跟家长说的事，但我觉得家长该知道的事，然后我把它整理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有时候蛮多家长会跟我说都搞不太懂高中生在想什么，或者是不太理解校排前几名很厉害的小孩为什么会有心情不好的问题，或者是成绩很差的小孩为什么他怎么样逼都逼不出分数来。其实我可以把这些学生的故事都汇整在里面，我是希望能够让家长看看，就是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跟你说的故事，可能透过我的描绘可以让家长有机会看到这个故事。
所以其实这本书很多是在介绍教学以外你遇到这些学生的烦恼啊，家长的烦恼这样子吗？
对，其实我算是第三方的角色看学生跟家长，我会收到两边的讯息哦。那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双方很在乎彼此，
是，
对，可是双方却陷入一重又一重的困局。所以这本书大概二十几个独立的困局是我花很多力气整理出来，但通常一组学生或家长他们现在这个困局有时候是两三个不同的困局复合在身上。对，所以其实家长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去先消化一下自己跟小孩现在的处境是什么。
所以老师通常接触的学生都是中高中生吗？
高中生居多。
高中生，哇， Peggy 也是有小孩的吗？
对啊，你小孩现在小孩
很小很小，有没有很担心如果进入青春期的这个因为刚刚还没访问 Peggy， 有很多的问题都想要询问老师，对吧？
对，
在教育上面。
对，我觉得老师他真的很用心在写这本书，而且刚刚稍微有跟老师聊过，我觉得他写这本书真的是不只是给家长看，也是给孩子看，让孩子觉得说其实我们台湾很多人很多同学都是跟他们一样，他们不孤单。那老师也尽力就是想说让写的这本书可以让大家有个审视自己，说是不是可以要有个情绪的出口啊，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解决的方式这样子。
那我想问的是很特别，因为我看到这个字界的上面，老师以前其实是在金融业工作。
对啊，那个过程其实你自己也会吓一跳，就是为什么做这个工作会得到快乐，然后你会发现说把眼前的那个学生从他现在的困境拖出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所以我也常跟学生分享，其实你在学习或是你以后上大学甚至要找工作，你真的是要找到内在的动力，你才会源源不绝的做个不停，找到不断精进的动力。这个是我观察身边大人很多人没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找到的，然后我还蛮庆幸自己有找到。所以我一直跟鼓励学生说，你上大学一定要多方的探索。
那所以你觉得关于这个找到内在的这个动力，当初在教学生，因为老师的那个自我介绍里面有写，其实你以前好像是上台都会发抖的人嘛。
对，我从小就很不会跟人讲话。
真的吗？你不觉得看不出吗？
我小时候其实对，真的，我小时候就是讲话会发抖，或者是跟人群讲话会很抗拒。对，然后我是到硕士班每个礼拜都要上台做简报嘛。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就是会知道我这个问题，所以他每个礼拜就是在简报前都会帮我做一些准备啊，我是蛮谢谢他的。
那你这样子第一次到教学的时候，你刚开始有很紧张吗？
第一次有
学生见面，
第一次哇，那个备课大概备了10小时吧，就是然后在家里用那个 A4 的纸，然后在上面画黑板，嗯，把黑板画得很小，然后每个时间要抄什么黑板，要讲什么话，嗯，先设计好，然后才去台上讲，嗯，所以那刚开始起步的时候蛮
辛苦的，
蛮辛苦的，蛮惊悚的，嗯。
但是是觉得快乐好玩吗？就
是真的很快乐，是因为你走进一个教室，大家都很期待你今天要教的东西啊，哦。对，然后学生离开的时候笑眯眯的，然后你也把他们的情绪都收走。像我很喜欢在上课收走情绪，嗯，就是希望他离开教室是快乐的，嗯，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学生可能一整天在学校下来，嗯，回家可能待会要被妈妈检讨成绩，嗯，那我至少在补习班这3个小时离开的时候你是快乐的，你是觉得好有被鼓励到，嗯，然后会跟他说哎，待会回去会被骂的时候要记得哦，要给自己一点力量要撑过去。
那就是观察了这么多年啊，老师你现在会觉得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的鼓励跟支持吗？
这本书里面我提到很多学生所需要的鼓励跟支持。第一件事，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你绝对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就是要去找友善的大人协助你。这个是我最近在接受访谈或写文章一直强调，因为学生常常把问题摆到他像囤火药，后来炸开的时候自己连自己怎么了都不知道。所以学生一定要，各位同学如果你听到这段话，嗯，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求救，哦，不要害怕求救，嗯，而且你的遭遇不是你的错，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一些很耻辱的经验，其实那个都是人遇到挫折很容易觉得羞愧，但真的不是你的问题，你就找一个友善的大人说出你的感受，其实会好很多。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嗯，对，因为有时候他们面对家长会第一个时间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自惭形秽的小孩，因为他拿了妈妈的爸爸的学费，嗯，觉得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就没有考出分数，所以遇到困境的时候不敢跟你说。嗯嗯，对，然后他又来找我们说，当然是比较好。那很多其实是没有人可以说的。
对，我觉得台湾的教育辅导老师好像形同虚设。
其实我有问过学生为什么不找心辅资源，我有一些学生，嗯，我书里面有比较伤心的案例。嗯，其实那些伤心的案例，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以后，他们会说我很担心求救状况会更差。
哦，对，
他会觉得我就直接讲，像我有个学生他被严重的家暴，然后是很严重的一种，嗯，我就说我们求救好不好，嗯，他说我怕求救会更糟。
嗯，因为他还是最终还是回到那个家庭啊。
对，
因为这其实跟我们的很多家暴案例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要让他们跨出这一步本来就相对很难了，我们会做很多的假设啊，但其实还是因为那个心理状态他不平安啊，他并没有把握我们今天跟一个人诉说可以达到他想要的结果。
对，然后学生会困在一个世界里，他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对我又送我来补习，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他就被这个框住了，他就会很困惑。哦，
学生会有这种想法，就你今天送我来补习可能是不爱我的吗？
是，他是觉得你可能是对我好，你还是有灌注资源给我，可是为什么回家这样对我。 对，所以其实当学生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只能够希望他能够尽量透过学校的心辅资源，或者是透过更积极的管道去求助嘛。那只是我们是补习业，那我们通常会成为学生第一线诉说的管道。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摸清楚为什么他找我们讲，因为他一个礼拜只会见到我一次，嗯，所以他把垃圾倒给我之后，他可以回家尽量扮演正常的小孩。学生是这样说的，你可以当我的树洞，我把垃圾都倒进去，我离开你的时候是个正常的小孩，学生是这样说的。
欸，那我这样就会突然想到，就是老师你会接受到这些孩子，你是他们的树洞吗？那你自己会因为这样子而有负面能量吗？
我跟你讲，我的朋友也问过我这句话。欸，嗯，可是我真的蛮擅长消化他们这种东西的。我只有写书的时候稍微写的稍微崩溃一点，因为写书那个挖掘的量太大，
对，你又把它拿起来审视。
对，可是日常生活如果是一对一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我会消化的还算快速。
这是你的天赋。
我觉得可能是天赋，就是说他即使很黑暗，那我就是收走他的 负面的能量以后、嗯、我可能可以隔几分钟再处理下一个。
哦，所以其实你没有耗费太多的内耗在处理这个负面的事。
除了有一位就是很激烈的行为的那位同学，
嗯，
那我很担心他，日夜担心他，其他的都还好。
哇，那真的是老师的天赋哎、欸，就因为像我们的工作也是处理负面的事情居多、嗯嗯，这就是我们的课题、嗯。对啊，就觉得哎、欸，老师蛮厉害，
对，老师很厉害。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哎、欸，我想问老师为什么会选这首《True Colors》。
我有一个学生，就是他很不喜欢念书，
嗯，
然后他很会写程式，可是他妈妈就不太能接受他只写程式不念书这件事。那、嗯、后来他是透过那个特殊选材考上还不错的私立大学的资工系。
哦、
然后我是想希望透过这首歌提醒各位爸爸妈妈，就是其实你的小孩真实的样子就在你面前，
嗯 嗯，
你可以去接受他，他会很快乐。
是，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吧。嗨，欢迎来到真性化大冒险，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那我们今天呢，欢迎到非常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的英文补习班名师张又嘉张老师。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还有我们今天好伙伴 Peggy。
Hello， 我是 Peggy。
今天要分享这本书是要让孩子赢过谁，就是刚 Peggy 有跟大家分享，这是一本我觉得很感人的书嘛，就是里面分享了很多孩子的烦恼啊，或者是甚至是父母亲的烦恼。哎、欸，那我很想要问的是，因为现在新世代的小朋友们呢，都是看着手机长大的，对于手机成瘾这个问题，老师有什么想法啊？
手机成瘾目前是我在高中课程里面一定得处理的问题、
嗯、
学生只要书读不起来绝对都有手机问题。
嗯，
对，那家长有时候会很焦虑这种事情嘛。那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介绍了很多手机成瘾的原因，其实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其中一个面向，它面向非常复杂，其中一个面向是大家先去思考一个台湾高中生或国中生的人生，他就是上课一整天，早上可能六七点就出门，
嗯，
上课一整天，下午如果再到补习班，然后他到回家能够有自己的时间的状态，只可能只有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要睡觉，如果还要写作业准备考试，其实台湾学生是一个处于严重忙碌跟过劳的状况。那他跟爸妈讲话的过程中，爸妈基于教养的压力还是得关心他的成绩，所以其实学生在我的观察里是没有什么减压管道的。
嗯，
然后他也不像我们当年会也可以看看漫画啊，看看电影啊，听听音乐，现在听音乐的学生量也有在减少，所以有些学生他们如果跟我反映说晚上睡前很焦虑睡不着，我还要介绍他们听一些爵士乐、
嗯、
对，然后教他们怎么减压。那所以这个手机上瘾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形态变成是手机是唯一的出口，那如果亲子关系差、嗯、绝对手机玩很凶。
哦，这是啊，很多父母亲可能没有想到的，他们只看到学生在玩，他们的孩子在玩手机，但没有想到背后可能是有这么多的成因。
对，书里面其实我那时候在处理手机瘾的时候，其实我就问同学说：“哎、欸，你们到底为什么玩这么凶？”同学就跟我讲了一些他在家里的经历，然后他们就把他爸爸妈妈的金句传给我，然后希望我放在书里面、
嗯、
我就说好，我帮你放在书里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得到一点安慰。那其实有时候爸妈下手会比较重，
嗯，
因为那个小孩在你面前长大、
嗯、
那小孩习惯在爸妈面前表现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所以爸妈会担心你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那下手就稍微重了一点、
嗯、
那学生其实是表面上没什么，到房间可能就崩溃了。
像是什么样的金句？
对啊，什么样的金句？
这个家里没有你会更好。
有到哇，
我这
有一个还是贴在网络上的，你应该住在垃圾桶
啊！
我没有骗你，这个其实我相信爸妈不是真的这个意思，我们是大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盛怒之下真的会口无遮拦、
嗯、
可是小孩无法预测这一招的来，小孩的人生经验没那么丰富、
嗯、
像我们会知道说我们的长辈有时候骂说你去死啦，其实就是、
嗯、
可是小孩子会当真。
哦，因为我一直以为现代开始比较年轻的父母已经不像我们以前过去的爸爸妈妈比较多这种。
对，因为我们好像都经历过。
其实比较理性或是比较有接触到教养讯息的爸妈，他们有另外一种形态的不自觉的压迫，比如说他的关心有时候总是绕着成绩、
嗯、
然后即便他的文字很温柔，可是学生还是可以隐隐感受到你的压迫。
你今天考得怎么样啊？
那个谁谁谁考得不错啊，你看你哥哥念资工绕着弯，然后你不要压力太大啊，念资工也很好啊。就是其实学生也会跟我说，就是可是其实我想念文科啊，可是我家都理工科啊。
那会不会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把话题转换成一种我们尽量不要去聊到可以聊到他个人的一些快乐的事呢？
像我跟学生，像我的工作就是一定要去关心学生成绩，对不对？其实我有一些不错的起手式，我写在书里，大家可以参考。像我遇到一个学生，我第一件事一定是说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因为现在的学生是长期不关注自己的情绪，
是
他们逮到时间就是疯狂的滑手机。为什么？因为有点像在麻痹的状态。所以通常被这么一问会有两种，一种是先愣住想一下，一种是一问完就掉眼泪。
哦，对，其实我觉得发现现在很多大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情绪是怎
样。 对， 很多很多，
是啊，
因为是从小培养，就是
因为我说真的，以上这些比如说手机成瘾，没有长期不关注自己情绪，你说只有小孩子吗？没有，我们其实大人也都是有这个课题啊。
对，然后小孩跟妈妈或爸爸之间的情绪会有共振的现象，所以这个小孩比如说我在补习班弄好了，然后在网络上弄好了，隔两天隔下一周再遇到他可能又坏掉了，那可能就是又跟你讲他家发生什么事。对，而且成绩很，大家都会觉得成绩很好的小孩就没有困扰，或者是说爸妈有时候觉得小孩都很好啊，我也都没有什么样言语的压迫他，为什么会突然出一个什么状况。其实是小孩子会在一些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心里面长出奇怪的念头，可能是来自大环境的比较，或是他突然间失恋，或者是一个像我有一个学员考上医科分数超高，对不对？结果他中间有一个月突然间念不下书，原因不明，他焦虑到跑到厕所崩溃大哭啊，差点熬不过去啊。他是事过境迁才跟我讲，然后我就捏了一把冷汗。为什么？他每次都考校排前几名啊，一定上医科啊。所以其实我常鼓励家长说，即便你的小孩他各方面都很棒，然后品学兼优，然后运动什么都有，你还是要常常关心他的情绪。原因是因为他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忘记自己心情不好，然后就突然间就出一个状况。所以学生只要来接触我的时候，即便他笑眯眯的，我都会很小心检查他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家长可以参考书里面的案例，然后去思考说我们是不是在跟小孩的相处上可以多一些
观察。
对，观察跟技巧。因为大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会少问一两句话，然后因为时间很紧迫只能先问啊你考几分啊，就在问这种问题。
这让我突然想到，你有看过这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吗？
我有看过。
那个好恐怖，好像鬼片哦。
对
啊，那个很难想象。
那个很难想象，
其实感觉这种事情会发生，只是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就是隐隐约约。
我觉得现在因为教养资源很丰富，所以变得比较有技巧。就是大家在跟孩子谈这种成绩上的事情变得比较有技巧，导致小朋友遇到的困境变得比较复杂。对，其实因为我们怎么谈都是为了分数嘛，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它会变得是从以前很直白问你考几分，变得是很有技巧的。那学生变得是他也必须要很有技巧的去应对这个事情。
是，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困境？就是像我书里提到的是，其实你要先建立100%的信任关系，就是你一定要让这个小孩或学生觉得这个大人是我跟他讲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对，这个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
要，因为就是要这样我才敢跟你讲嘛，不然对于你而言你们终究是大人。对，你们就是跟我不同年龄层的，以青少年来说就是会有这个隔阂。
对，
对，
就是这个信任感建立起来，我觉得那个风险就少一半。
那老师是如何跟学生建立信感？除了刚刚讲的你每天问他说你心情好吗？今天
我很常跟学生分享我的挫折，然后我很常跟他分享我的不完美，或是我自我厌弃的时候，或者是我觉得羞愧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人有时候放不下自己的身段，比如说我是爸爸妈妈，然后我总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或是我是台上的老师，对，然后我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可是我觉得仰望不是一个好的视角。
是，
对，应该是 我跟你讲，你这一段人生跟我某一段人生很类似，然后老师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一定要记得，你要让你失败的经验变成成长的养分，而不是，
你这好像是一个拉近彼此，
对，一定要不断的做这个动作，你每次接触到一个小孩，你就要记得要拉住他，那个拉是那种我告诉你哦，我跟你分享哦，或者是他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对，如果你自己没有什么失败的经验，比如说我有些家长真的是超级学霸，那你真的要体贴一下你的小孩，他真的是仰望你，他真的是仰望你，仰望一辈子，
是，
对，那个追不上自己爸爸妈妈的痛苦是很令人消磨的，对，
就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
其实我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
对啊，可是因为他大家比如都感觉好像都很完美，分数比我高，好像就是我是最不好的。
但那我的想法会觉得，爸妈如果是学霸，你不是，但你可能在其他出路是某个领域的学霸，
可能体育很强啊，
对啊，
其实是关注自己的成长，像我的工作其实是充满挫折的啊，对不对？可是我就会把我的耳朵关起来，我只专注我想要的，然后我想办法把自己变得更好。那我也是跟学生这样讲啊，你一直去比那个分数比你高的没有意义，原因是因为你要的进步永远是跟自己比啊，你要关注自己，不是关注他人，因为关注他人久了会自惭形秽啊。
老师很温暖哎、欸，
对啊，这没什么好比较的，跟自己比较
见暖男，
真的。
那如果现在手机，我们刚刚了解一些成因嘛，那你觉得会？就是如果今天家长问你，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改善呢、啊？
我会请家长先跟小孩检视一下彼此的相处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彼此之间摩擦很激烈，其实手机成瘾原则上是很难处理的，你顶多是强力的禁止他使用而已啊。那但这个瘾并没有消失啊，他没有手机，他的瘾还是在啊，他还是没办法念书啊。
是，
那其实我的书里面有提到和解要趁早，对，就是我有个家长就是跟小孩子及时和解，
所以
那个及时和解，不然那个小孩其实就是差一点就是不见了这样子。
哦，
对，所以就是其实及时要和解了哈。所以假设你跟小孩子重新相处很差，其实像这本书可以你跟小孩一起看，讨论这个章节，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两个为什么彼此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会有机会。和解完以后再来讨论说，妈妈其实手机也玩很凶，妈妈告诉你为什么玩很凶，我的工作压力很大，下班的时候老板会传简讯来、哦、然后我就一直用久以后我就需要看一些影片来抒压、那我相信你玩很凶一定有你的困扰，我们可不可以交换一下心得，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对啊，刚刚跟蔡蔡子有聊到嘛，我们吃饭在餐厅常常就是家长也在滑，然后小孩子也在滑，
因为对啊家长我跟你现在带小孩很累啊，你其实看到很多妈妈超级辛苦，她又要吃饭又要带小孩，那她如果不给小孩暂时转移一下注意力，
对啊，可是发现
她不用休息了，
因为像我自己现在也是在戒断啊，
戒断手机吗？
对啊，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很需要大量用手机，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减少这个，
因为看久，学生是亲口跟我说看久真的头昏眼花、啊、然后人不舒服啊。
对，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教育，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准用，就是不管、就算是我跟我的好朋友们吃饭，也都只要跟我吃饭都不准用手机。
对，我觉得家人之间有那种没有手机的一小时或几分钟是很重要，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全家人就是要聊天，不可以玩手机。
我觉得真的放下手机，你才会真正感觉吃饭变得有意义之外，才会有那个连接感。
对，还有跟旁边人的互动，我们就是太常用手机去互动 LINE 啊什么的。
对，因为你缺少跟人互动，你就没有那个训练情绪消化的功能。有时候我们是关照他人而知道情绪的存在、才回头检视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困难或问题。那小孩子现在都没有这样的训练。
对，我觉得老师刚提点这一点非常好，就是让家长也去跟小孩子沟通说为什么我们要用手机。因为其实我们用手机的频率 A 也不低于小孩子哦、那我们要告诉他是什么原因，
对，
让小孩子去理解，
不然他会觉得说都是你在玩，为什么不能玩。
对啊，小孩子其实会有这种不平衡。
像学生会觉得说他知道我用手机常常是在回答学生的问题，因为他曾经在网络上问过我。对，然后其实我也会跟他分享，有一些学长他们用手机学习效果非常好。所以其实如果你的小孩还小，你从小让他用手机学习，不要让手机变成是你写完作业或月考考几分变成玩乐的工具。其实你要让他知道手机是图书馆，
是，
对，这个是建立他认知这个世界很必要的过程、
好，我们等一下再聊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嗨，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是补教老师张宥嘉老师，让我们欢迎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宥嘉老师，也是洋洋老师。
今天还有我们的好伙伴 Peggy 哦。刚刚 Peggy 有就是很还帮我画了重点，他非常想知道这个关于家长一直担心学业的这个神童焦虑症，什么是神童焦虑症呢？
神童焦虑症就是台湾的现况，就是我们的小孩还很小的时候就会被塞了很多各种超修课程。我曾经在网络上收到一个爸爸的简讯，说看到很多神童很焦虑，然后我就想起我很多年前的一个案例，那个时候刚好我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动态回顾就跳出他的照片，他抄了笔记，他很小六年级就来上课，然后上的是那种比较复杂高难度的那种，
上高中，
对，
国小就上高中，
他是国中的课程，但难度已经 touch 到高中，就是属于那种进阶阅读课。那种课都会很多医疗文章啊，或是科学研究的文章。结果那个爸爸就是非常栽培这个小孩，他一个礼拜给他上三种不同的英文课，然后此外还会上一些什么数学超修啊或什么的。那有一天这个小孩就跟我说他爸爸都不让他玩，然后状况没有很好。后来这个小孩就是有一天就是你知道补教会抢学生嘛，那可能就某一个补习班就用免学费这种事情，然后跟他保证会有什么什么课程，
会上什么学校，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类似这样的操作。后来这个小孩就消失了，等到我在遇到这个小孩的时候他已经是国三了，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他状况非常差，他有一天就是翻过学校的女儿墙差点就跳下去。然后那时候他的状况恶劣到他也没办法跟爸爸同住，他住在亲戚家，而且常常用很激烈的言语威胁要伤害爸爸。对，后来那个时候因为他跟我们老板也比较熟嘛，然后那个小孩那时候上我的课也上得蛮好的，所以他就把他带来补习班。那时候看到那小孩的时候，我在我的脸书上就写说，就是像看到红衣小女孩里面的角色啊，模型啊吧，
就是眼神空洞，
他就是这样眼神上吊，
眼神上吊，
眼神真的是，你即使你没有看过，你真的不敢相信会有小孩进入这种状态。
但是他的考试的学科上面是好的，
应该是全面性崩溃了，他的肢体动作也都有一点让你有点狐疑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就是他一看就知道要接受治疗，
以那种宗教来讲可能三魂七魄走了几魄之类的，
听起来会有种
很可怕的感觉。
对，其实这样的案例其实我们在教学的圈圈里面其实看的不算少，但是可能不见得每一个都这么激烈，
是
就是其实大家很积极的在国小这个阶段做大量的课程操作。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的108课今年的那个学测的英文考试，大概全台湾11多万个考生有8万多考不到61分啊。学测英文其实没有什么文法，对，那可是在国小端大家都要100，大家都要九几一百，要超修，然后要这个检定那个检定的，然后因为国小的难度透过大量的考卷操作你会很快看到成效。那家长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被大环境刺激就进入一个无限延伸的画面，然后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看到孩子拿到台大医科的证照的样子，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去规划他接下来的人生，然后到国中的时候会有一大部分的学生适应不了国中的考试，然后就会先落下一部分。那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国中教育会考我们英文科全国大概 30% 左右或 28-9% 左右会拿不到 C， 拿到 A 的只有 20%、对，所以 八成是拿不到 A 的，然后等到高中 这 A 的这 20% 在高中又会再落下一半到 70%、所以其实你在国小端做过量的课程操作，我在高中端看其实通通都打回原形，
就是没有效果。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你为了要考出那个100分，你浪费掉了，你错过了国小学生黄金阅读训练的时间。一个小孩在建立认知的时候应该是阅读量要很大，他要接触各种故事，去思考故事里人物的各种关系，或者是建立认识世界的认知。可是当你看了每一本书都要变成考题的时候，你都要考100分的时候，其实你的量是下降的。
所以意思是在国小的时候，现在课纲的操作是什么走向？
国小其实我觉得课纲内的教材你去看课纲都是正常的、
嗯、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在这个正常课之外、嗯、我们给了他
什么多余的教育补习之类的。
对，我觉得补习我觉得都还好，是你如果只是让他去体验各种课程，然后去扩张他的认知，去了解这个世界、嗯、或者是去锻炼一些体魄，我觉得都蛮好的啊。
是，
可是当你做的每个动作都要换成分数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太 OK、
哦、
因为那些分数在我们高中都没有意义啊。
嗯嗯，是，感觉很像家长也是拿来当自己的定心丸嘛。
对啊，
我的小孩考真棒，100分。
因为大环境都会，我觉得家长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因为看到别人有，你就会担心自己没有帮小孩弄会害了他。
嗯，
所以其实，可是我站在12年国教的最后的守门员回头看，其实不太需要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像是，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
对，
其实都是，只是就是这个用法有点过急了，或者是、嗯、
我们会看到一个成功的案例，就希望小孩子试试看。
嗯、是，
可是。可是我当然也有一些天才型的学生，我都叫他焚化炉。这种为什么？是因为你给他再多的量，他下周都会通通读完，然后一样、
欸。真的有这种人呢、欸？真的有这种天才？
不是他天生的，他没有办法透过训练。
对，就像天赋一样。
他天赋的，他是天赋，所以大家真的要就是像我们刚刚，就是我今天挑的歌叫《True Colors》，就是。小孩子有他本来的样子，
是
他最后还是会长成那个样子。
所以其实如果今天我是父母，我知道我的孩子、欸、好像真的每次都考不好，那你会觉得说、哦、我们不要太去强求，或者是因为我总会来问老师嘛，嗯嗯嗯，最常见就是哎、欸，老师，那我如何让我的小孩变好，考好，
分数变高。
我常常跟家长分享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有一个叫 Steven 的美国白人高中生交换学生到建国中学，他的英文月考考全班倒数。所以其实你让考卷定义一个小孩的价值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先思考他的价值、嗯、这个思考是不是对的。但我不是说分数都不要理他，而是如果这个小孩他有日常的阅读，他平常英文口说都有在练，也喜欢听英文看连续剧都会做，他只是不喜欢写那个考卷，
嗯，
那个分数是没有关系的。我真的是这样认为、哦、我是真的这样看学生的。我有个学生考上台大财经，英文14几分，差1分15级，作文是全班最高分17.5、嗯、你知道他在念学校过程中他英文常常不及格啊，他到高中才60-70啊、
嗯、
啊，他我就会说哎、啊，你为什么都考这样，他就说那题目我不喜欢写。那我经过来回检测发现他真的是不喜欢写、嗯、他真的程度
是
好的，
他是有在念的，这样是不是？
对，可是对
固定的题目不喜欢
他比如说他讨厌写单字填空题、
哦、
然后他认为背单字书不是他认可的学习方式，他喜欢看文章，所以他只要是单字书的考题、嗯、学校规定的他都考不太出分数。
哎、欸，那这样子说的话就有一点，因为现在其实父母亲工作也忙，如果是都双薪家庭的话，其实他们来审核孩子有没有在念书，当然第一步就是用成绩来看嘛、
嗯嗯、
那像刚刚老师讲的，其实他只是不喜欢考试、
嗯、
但是他喜欢读英文，
是
对吗？那我们你知道我如果是父母，我今天很忙，我并不知道孩子的状况啊，
嗯嗯嗯，
对，我怎么知道他在家喜不喜欢读英文，我只能用成绩来判断。
其实这个就是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你跟孩子之间的信任关系、
嗯、
像我那个学生他的妈妈就是放手、
嗯、
他相信他的孩子会念书、
嗯、
他只是分数没有考出来、
嗯、
对，那个学生跟我那个学生不会对我撒谎，就是我很知道他不是会对我、嗯、其实你只要跟孩子有足够的信任，他知道跟你讲什么都不会被骂，他真的不会跟你撒谎，有时候是他的保卫机制，
是、嗯、
对，他要防卫，他要保护他自己，他只好撒一个谎、
嗯、
对，所以有时候他这个行为背后可能是你跟他之间的相处早在久远前已经埋下了现在的因果，所以你必须要去先解开他。
所以其实关系还是最重要的基础
了。那个关系好的小孩在我前线要拉真的很好救。我今年有个学生他的英文，他考前8个月来找我的时候他的英文只剩20几分了，然后他是名校的学生哦，
嗯、
国中会考 A++、
嗯、
你知道他后来的学测考了顶标，他传简讯跟我说什么，我真的很谢谢我爸妈没有干预我的学习，让我一直摸索。那他卡在哪？他只是卡在没有人跟他讲要做足够的阅读，所以他在写题目速度变得非常的慢、
嗯、
那他爸爸妈妈就是很焦虑的时候会 hold 住，
是
对，然后鼓励他去尝试，其实就是这样、嗯、所以其实 有家长支持，我们真的很好救。书里面很多这样的案例，
有家长的支持，就是老师就是相对的也不会这么辛苦，
你就不用帮他，比如说你就不需要帮他解读啊。我比如说我妈说我是个浪费钱的小孩，老师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要去拿捏那个家长跟学生之间的平衡，那个其实是就会耗费我很多力气跟时间。
是，
对。
那我们孩子的养成的教育，是鼓励工作的成瘾，或是合理化的过劳，不断烧干追求分数？那你觉得在这个教育巨塔的后面啊，真正掌控的人是谁啊？
这一题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来回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教育巨塔我们里面有老师、家长跟学生。其实我们三方都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就面对学生过劳这件事。原因是因为我们太习惯透过考赢别人这件事来获得成就感，而不是关注自己的成长。那这个对大家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像我自己是一个英语自学的学习者，其实我并没有任何竞争的对象，我就是每天坐在我的书桌前，然后我今天想看什么文章我就来看。其实我也是这样鼓励学生，就是说有一天你出了社会，没有人用分数来让你跟别人竞争了，
是
那个是比的是你的内在动力跟你对你专业的要求。对，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经年累月的养成。可是如果你的养成都是透过不断的疯狂写考题、订正、逼分数，其实你一出社会的那一刹那你会适应不了，因为社会上的竞争是比你这个人的灵魂的特质，它是你内在的纹理，然后你的学习量能跟专业度，它不是比你的分数高低。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巨塔里的掌控者是我们大家有意无意的喜欢跟别人比较。
但还有社会的期待。
对，社会的期许。
我都其实一直在想说，我觉得其实以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我三十几岁开始生小孩，我觉得其实这个观以前的旧有的观念其实都开始有一点更正了，因为我不希望复制嘛。那我就觉得现在会不会其实开始有好一点的迹象，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期待比较多元开放了？
有，这是真的有的，这是真的有的。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学生的妈妈或爸爸对这个小孩非常的 合理的友善管教。可是这个小孩进到学校就会面临到 一波又一波的比较。
是，
对，这个其实是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这个小孩会有相当大比例在学校被比较下会无法适应，因为他不想要在学校比输人，虽然他的爸妈很友善。可是这种状况下的小朋友至少爸妈是友善的，所以他会比较好带。所以其实就算是友善环境下，其实学生还是会面临到很大的考试压力。
好，那最后的我想请问老师，就是您这本书上有算是写给学生也算是写给家长的，那你觉得带给学生跟家长这两方面，你觉得最大就是读这本书你觉得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啊？
我希望这一本书可以让学生不管你成绩好坏可以透过读这本书去检视一下你过往的经历，因为毕竟你才十多岁，你其实一定有很多事情是你把它塞在你的头里然后不去看它，但它其实三不五时隐隐作痛，你可能坐公车的时候出现我就烂，或是在写数学的时候突然间脑海出现一个画面，或是你爸爸妈妈曾经说过些什么，你可以透过读这本书去消化这件事情。那家长我也希望你透过这本书可以理解高中生到底在想什么，就是你跟他讲一句话在他的脑海会起什么化学变化。
是，
那如果你们亲子双方都可以读这本书，其实你们可以做案例探讨两个人去讨论里面那个角色。
是，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教养书通常不会瞄准学生。那因为我跟学生的贴近度很够，我觉得可以画一个友善的空间，让爸妈跟家长、爸妈跟学生可以在里面有对话的空间。
是，
我们讨论第三人，我觉得会好很多。
好，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老师，我觉得真的是，这本书会对学生，你现在在茫惘的学生或者是家长，我觉得都非常的有帮助。那非常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张又嘉张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晚安吧。
哎，大家拜拜，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